今天同大家去思想出埃及记二十章一至六节。这卷书有40章，简单来分一至十八章是第一部分，是记载神带领子民离开为奴的埃及。19至40章可以说是第二部分，是讲到神和他子民立约，使以色列民成为新的群体，和上帝一个密不可分的关系。而在19章尾段开始，神以一个庄严可畏的显现去颁布十诫，反映十诫不是可有可无，可以说是非常的重要。以照申命记第五章，摩西再次向当代的百姓重申这个十诫。讲到十诫，大家都听过了，有电影添。十诫可能大家会觉得，哎呀，十条诫命，咁多诫命，好负面，好多要求。就好似我哋今日一听到医生话你要戒糖、戒盐、戒肥，你就好唔中意睇个医生噶啦。但其实十诫唔系一啲所谓嘅诫命或者律法，好多要求。如果有要求，一定有刑罚嘅，即系讲清楚系嘛？嗱，你做唔做呢样嘢咧，要得到咩结果？呢、这个就系叫律法。但你发到十诫唔系律法嚟嘅，十诫讲得清楚啲，就系神亲自对佢嘅子民十句嘅说话，十句嘅心声，却带出佢对子民嘅要求。是神同佢子民嘅立约，可以话是神对佢子民一个嘅测试标准。百姓你遵守，你就达标；你唔遵守，你就是一个违约唔爱神嘅一个群体。可以咁讲，十诫成为嚟紧21章至23章一个好重要的基础同埋指引。甚至成为日后摩西律法一个好重要的基础和原则。十诫是为了神和以色列民的关系提供了一个方向和指引。特别以色列民处身一个多神的环境，无论埃及或者去到将会去到的迦南地，是一个很复杂的环境，是一个多神多偶像的一个地方。所以遵守十诫不是为了积功德，而是要保持和上帝这个独一的关系。上帝告诉百姓，你们是蒙恩的一群，你们透过十诫的指引去保持我和你们的关系。十诫那是不是只是以色列民呢？你们出埃及，神施恩给你们，与我们今天21世纪的基督徒有什么关系？甚至有些人觉得十诫跟我们没有关系，我们是新约时代，我们在耶稣基督里面有自由有恩典，不需要理会十诫，是不是这样呢？正如十诫的精神，十诫是上帝十句的心声，是同他一班很亲密的子民的一个心声。某程度来讲，我们在基督里面，我们已经成为神的子民，我们同他有一个同样一个专一独有的关系，是不信耶稣是没有的，我们同上帝是有父子的关系，是很亲密的。可以这样说，十诫是提供了我们同神同人，不过同自己一个关系的提醒，可以说是我们基督徒信仰的一个根基。所以我们都要留意，另一日子主有许可，我要跟大家一起思想这个十诫。今早先跟大家一起思想头那两诫，我们一起读一至六节好吗？我们跟着荧幕一起诵读一至六节，预备起。呼这一切的话说，我是耶和华你的神，曾将你从埃及地为奴之家领出来，除了我以外你不可有别的神，不可为自己雕刻偶像，也不可做什么形象，仿佛上天下地和地底下水中的百物，不可跪拜那些像，也不可侍奉他们，因为我耶和华你的神是忌邪的神，恨我的我必惩罚他们的罪，自父及子直到三四代，爱我守我诫命的，我必向他们施舍爱直到千代。头那两节可以说是整个十 戒，因为十戒第十节、第三节先开始嘅。头嗰两节其实系十戒嘅一个引言，讲出神嘅本性，同埋佢对子民所曾经做过恩典嘅作为，就带领佢哋离开埃及，以至到呢个十戒嘅颁布系一个必须有嘅权，拥有权柄必须有嘅吩咐。其实神有啲咩重要嘅说话要讲？神好希望首先话俾你听，佢同百姓同佢嘅子民有着一个独一独有专一嘅关系，系其他民族冇嘅，只有以色列民同神有呢份咁嘅关系。我哋先读再读一次二至三节好吗？预备起，我是耶和华你嘅神，曾将你从埃及地为奴之家领出来，除了我以外，你不可有别的神。我想读吕振中译本有一个翻译，我永恒主乃是你的上帝，曾把你从埃及地从为奴之家领出来。他将耶和华形容是一个永恒的主，啱的。其实耶和华是什么意思呢？耶和华就是以色列人 所知道的那位的雅威，就是自有永有的位，他是以色列民的主宰，他是那位与百姓立约的神。不单止是这样，这个耶和华上帝和子民是有着很亲密的关系，既有分别，但同时间呢又很亲密，就好像我们和爸爸是有尊卑之分，但同时间我们可以骑在爸爸的膊头上，骑在坐在他膝头上，这么亲密，我们和上帝就是这样了。正如约伯说，在我壮年的时候，神亲密的情谊临到我的帐篷中。弟兄姊妹，这个是不是你对上帝已经有的认识呢？他是位创造的主，永恒的主，自有永有的，我们和他是很大的分别的，但同时间他亦都和我们很亲密，他是我和我们立约的那位的神，他说是你的神，很有意思。神话不是那个民族的神，不是那个群体的神，是你的神。既然如此，圣经就说，第二节说，除我以外，你再没有别神。第三节应该说，除我以外，你再没有别神。什么叫除我以外呢？其实正确意思就说，在我的面前，你不可有其他神。当你看回前面为什么除我以外就冇别神呢？因为我哋同上帝咩啊，系有独一嘅一个关系。在我面前你冇有其他嘅神，意思就话有神嘅临在系唔可以有其他偶像嘅存在。因为以色列所处身嘅一个多神，甚至嗰啲神呢有一个大神，底下有好多唔同嘅神，分管唔同嘅范畴，同我哋中国嗰种传统神观一样嘅，系咪啊？啊！一个负责火，一个负责水，一个负责财，一个负责唔知兽咁样吓，好多神明嘅，甚至喺当时嘅神官嘅里面咧，吓、这个大神咧，侧跟有个女神嘅，咁犀利嘅。摩西唔系应该话上帝藉着摩西要话俾以色列人听，唯有我系独一嘅神，喺我面前，喺我临在当中，你唔可以有呢啲所谓嘅假神。同样在人际关系里面，就是夫妻关系的里面，我们绝对不会在我们的配偶面前带着我们所谓的第三者，这个就是我的小三了，你懂得啊，不会这样做的，就算给你知道我都不会给你见。同样上帝说在我面前你不能够有其他偶像，大家会明白这个没可能的事。同样上帝不容许我们一边敬拜上帝，一边就拜偶像。弟兄姊妹，今天你是不是礼拜日来到崇拜敬拜独一个真神，崇拜完之后或者到礼拜一到礼拜六的时候你又拜你自己的神呢？讲得清楚一点，是拜你的偶像。以赛亚书先知在这里记载，我们一起看荧光幕四十四章第六节，耶和华以色列的君王，以色列的救赎主，万军耶和华如此说，我是首先的，我是末后的， 除我以外再没有别神。点解上帝唔俾我哋拜其他嘅神？系因为除佢以外再冇别神，有嘅都系假嘅。我哋唔会容许我哋嘅子女，你叫佢做爸爸啦，佢都系你亲生爸爸嚟嘅。呢个系矛盾嘅一个宣告嚟嘅。你几大方，你都唔会同你嘅仔女讲呢个系你亲生爸爸嚟嘅，除非你唔系亲生咯。上帝话你喺我面前，你唔好有其他嘅神。呢个宣告，呢个吩咐，唔系霸道嘅要求。因为我哋同神嘅关系，就好似婚姻里面嘅夫妇，系专一嘅，系有排他性嘅，系非常嘅亲密，系唔容许有第三者嘅。喺结婚嘅时候，我哋同对方立下盟誓，约嘅精神就系要我哋向立约嘅对方履行承诺同埋责任。简单嚟讲，约最重要嘅就系要我哋向对方忠诚。嗱，你签咗约噶啦，你系我哋合约嘅雇员啦，你忠于我哋公司啦，你唔可以去其他公司里面去秘捞啊，或者帮其他公司啊，呢个系正常嘅一种嘅关系。同样，神都向以色列民宣告：我同你系立咗约嘅，我既然履行咗我承诺爱你哋，你哋又是否履行你嘅约嘅承诺去遵行我嘅吩咐呢？弟兄姊妹，我哋一直信耶稣，我哋都喺神嘅约嘅里面，我哋嘅生命唔系净系将我属灵嘅生命交俾上帝，我肉体靠自己。上帝你净管我自己，管我将来去天堂得噶啦，其他嘢咧你由得我自己主宰，唔系咁样。上帝系拯救我全人。今日面对上帝咁丰盛嘅恩典，包括救赎我呢个罪人，包括喺日常生活里面与我同在，弟兄姊妹，我哋每个人都有唔同嘅难处。有时难到嘅地步，我连启示嘅嗰种嘅信心、嗰种嘅勇气都冇啊！但你睇到神嘅恩典，你能够因为神嘅恩典，能够仍然持守上帝。虽然我唔明白，虽然我而家好辛苦，我好软弱，但上帝，我仍然对你忠诚。你永远都系我嘅神，我唔会拜求其他嘅方案去解决我嘅难处。能够解决我嘅难处只有你，能够帮助我处理我心灵里面嘅软弱只有你，能唔能够系咁咧？弟兄姊妹，今日有乜嘢成为我哋别的神？除咗神之外，除咗独一嘅神之外，喺我心里面有冇其他嘅神咧？其实呢啲神，呢所谓嘅神，其实系会破坏我同真神嘅关系啊！我哋系不容。这个关系是被破坏的。这个就是我们的所谓别的神。我们一起读第四、第五节，预备起。不可为自己雕刻偶像，也不可做什么形象，仿佛上天、下地和地底下水中的百物。不可跪拜那些像，也不可侍奉他们，因为我耶和华你的神是忌邪的神，恨我的我必惩罚他们的罪，自父及子直到三四代。神话唔好为自己雕刻偶像，其实神嘅原本嘅意思话唔好为自己做偶像，因为当时以色列民面对嘅文化环境系充斥着好多睇得到嘅偶像，系其他宗教提供嘅，所以话你唔好雕刻偶像。因为怕他们受感染，受影响。为什么上帝说不要雕刻偶像？很明显，因为上帝根本就不受偶像的，或者一个实体的框框。如果我们雕刻偶像去敬拜，包括你说神啊，既然你是真神，我雕刻偶像提醒我自己咯，是不是？我怕我忘记你嘛，不记得你的样子嘛，就自己找个样子。有些人将耶稣像摆出来，耶稣的相啊，什么都好，好似好啱，系咪啊？但我哋系一厢情愿，好心做坏事，做错事嘅话，上帝话我系灵嚟嘅，我系超越实体嘅， 我是不受一个物件所控制的。你做我出来去拜，那我就变成受造之物，我就变成你控制的物件咯。我是超越的嘛。我是你的神，这个神是指神的权能，神的创造的威严的嘛。我不是你的偶像，我不是你所做的，我不是机械人来的。我是创造你的上帝。所以你不应该做一个像，就算你做我的像都不对。神说我是跟你同在，你不需要做个像去证明我跟你同在。你去到哪里我跟你一起。所以你不需要担心。所以上帝说不可为你们去做一个像，表示我跟你们一起。上帝说是因为我是记者。上帝记者是不是他很小气呢？我们一看约书亚记第24章19节。约书亚对百姓说，你们不能够侍奉耶和华，因为他是神圣的神，是记者的神，必不赦免你们过犯的罪恶。我们的上帝是记者的神，是基于他是圣洁的神，是基于他和我们所立的约，是基于他对我们的爱，以致他成为一个记者的神。这个记者不是负面的，是正常合理的。正如我们都不容许我们的配偶有第三者，我们不要大方说啊，配偶配偶你随便找第三者啦，我很大方的，我很随便的，不会的。我一定很毒，我一定很难过，我一定很嫉妒那个第三者，就算他比我好都好啦，他都没有资格夺取我和配偶原有独有专一的关系。同样上帝都是，上帝的记者是基于他的神圣，是基于他和我们的约，是基于他和我的爱。正如耶利米书说，一起读吧，岂有一国换了他的神明吗？其实那不是神明，但我百姓将他们的荣耀换了那无益的东西。上帝记者皆因我们真是明知故犯。我们成日都笑以色列民，哎呀你们真是污里弹道。当我们看历史的时候，我们会识笑以色列民，你明知上帝真神，明知是假的，你中个头埋去。但回顾我们今天，我们岂不是好像以色列民一样，将那些假的换成，将那些无益的东西换成所谓荣耀的东西来拜来追求，几那么傻啊。这个人类历史一个很严重的悲剧，过去的人怎样无知，今天你和我都一样落在个无知的里面。是的，我想无论基于难度或者基于勇气，我们绝对不会丢一个偶像摆在家等牧师来捉我们，是不是？有些人很怕牧师去探访的，因为看到一些不应该看的东西，抌又不是，不抌又不是。是的，牧师说这些东西不是那么好，不然抌了它，啊，很值钱的，我摆来装下饰的啫。我想我们都不要敢雕刻一些偶像摆在家里面去拜。但其实偶像不是只是雕出来才是偶像。凡是你看重它多于上帝的，这个就是你偶像。可能是一些娱乐，可能是一些人物，可能是一些物件，都可能成为你的偶像。这些可能我们会忽略，甚至不自知。除我以外，你不可以有这些偶像。你说不会的，不会的。会的。其中的偶像就是我们自己。因为你和我都会很自我的。你和我都会有一种自恋狂的。我在人的当中我是最重要的。我来到啲人不欢迎我，啲人不重视我，啲人就看不起我，我就要做一些事去俾人知，有细路仔都系咁噶啦。老师唔睇得起佢嘛，睇唔到佢嘛，咪捣蛋咯。你吸引你嘅注意力咯。呢、这个就系自我。我要成为偶像，我要成为全班里面最吸引嘅明星。我嘅说话有冇人听？我意见有冇人采纳呢？我嘅 IG 有几人睇，有几人回应呢？甚至我向上帝嘅祈祷，上帝有冇听呢？上帝你唔听啊， 你冇反应啊？上帝你喺边度啊？点解你唔听我祈祷啊？当以色列民喺下边喺山下，因为划咗界线，啲人唔上得山。摩西喺边度啊？摩西会唔会死咗啊？不如我哋自己做个偶，做个像嚟到敬拜啦。糊涂到大卫，唔系大卫，亚伦系咪啊？就同嗰班百姓一齐傻，一齐做个金牛犊。是因为人没有尊上帝独一个真神，没有听上帝吩咐，竟然明知而又做一个偶像去拜，他等不及上帝，心里面不平安，于是用自己的方法去解决问题。今天会不会我们都是这样呢？上帝你不做事，那我做吧，你不帮我，我自己帮自己吧，我都可以做上帝你的，可能你会有这样的心境。金牛犊事件成为我们很大提醒，可能偶像就是你和我自己。随着消费券今日开始，有个名词叫做报复式的消费。哎呀，啲钱使唔晒啊，冇得去旅行。今日而家有啦，有机会啦，尽量消费，乜嘢都买。享乐主义都可能成为我们的偶像。享乐不是错的，享受人生是上帝给我们的恩典来的。但如果过分追求，甚至以追求享乐成为我们人生的意义满足的时候，享乐主义就成为我的偶像。圣经告诉我们，我们是全知全能的上帝所拯救的，我们的生命，我们的生活应该交托给他，降服在他的旨意当中。如果上帝要我过一个简朴生活，我愿不愿意？所以上帝要我去忍受一些东西，我愿不愿意？真正的自由不是我去决定的，是上帝赋予的。另一方面，另一个偶像就是什么呢？就是我们今天很看重的关系，我们很看重我们同人的关系，我们很看重我们同仔女的关系。阿仔阿仔，爸爸不是这样的意思，不要嬲，不要嬲，不要嬲，开翻开翻，乖乖乖乖。有时仔女就成为我的王，成为我的神啊，不可以得罪他的，得罪太太都不可以得罪我的仔女的。我们看重人的关系，以仔女的关系成为我的神。哎呀，我读不到大学，我做不到某些专业，我希望我仔女能够帮我去成就，以为他们就能够成为我们人生的满足。我们看重这些东西的时候，看重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多过我们和神的关系，原来关系都成为我们的偶像。哎呀，他叫我不要去崇拜一次，那我就不去了，顺下啦。我成日都告52个礼拜都来主日崇拜，不去一次崇拜都没所谓啦，好无谓得罪他啦，少了个朋友很难找回的。我们很看重人，人叫我做什么我们就很快听的。但上帝的吩咐我们当耳边风啊，这个岂不是就是我们的偶像吗？无形的偶像，所谓的第三者，不断侵蚀着我们同上帝独有的关系，怎么办？我们不能够容许的。当你知道你身体里面有病的时候，你不会容许去继续恶化侵蚀我们的健康的。我们要补救。专一的关系怎样重建啊？怎样补救啊？我们看看第五、第六节怎样讲，一起读，预备起。不可跪拜那些像，也不可侍奉他们，因为我耶和华你的神是忌邪的神，恨我的，我必惩罚他们的罪，至父及子，直到三四代。爱我、守我诫命的，我必向他们施慈爱，直到千代。专一关系的重建可以从消极、从积极的两个向度。积极方面就好像这里所讲，不可乜嘢，不可乜嘢，不可跪拜，不可侍奉。因为这些偶像点样，譬如我哋尊崇一啲人，我哋好尊敬某啲人，其实冇错噶，系咪啊？但系如果你尊重嘅人、欣赏嘅人，你当佢神咁拜，咁冇大问题。哇，你系剑神嚟嘅，系咪？哇，你系愚神嚟嘅，有得咁快？你当佢神咁拜，冇咗佢，好似冇咗人生乐趣咁样，冇咗方向咁样，呢个就问题所在。 不可跪拜是告诉你，不要当那些是成为你的神，那些不是你的神，那些可能你很欣赏很佩服或者很可以效法的榜样，努力啦，但他绝对不是神。但在段十诫的里面告诉你，我们更重要的修补关系一个很重要积极的向度，就是抓紧神的爱同埋俾我哋机会，可以咁讲，我哋体会上帝个心意。呢度话恨我嘅，我罚佢哋自父及子直到三四代。我会问，点解唔系五六代啫？罚多啲咯，等个警戒性可以高啲啊嘛，系咪？罚重啲，其实重要唔系三四代，重要系嗰个惩罚系会有延续嘅意思。哇！上帝点解咁噶？正所谓。即是一个人犯罪都不会祸及子孙啦，是不是？为什么直到三四代呢？不公平，不公平。上帝的意思是什么？因为当时的社会他们一个群体的生活的，他们四代同堂三代同堂很容易，是不是？如果曾祖父在那里拜偶像，你猜个曾孙会不会受影响？他不是一样去拜咯。想到昔日我还是读小学 高小的时候，我看我妈在那里拜偶像，哇，闻到香啊！我就问我妈：阿妈，你拜乜嘢？佢话我都唔知拜乜。咁年年吟吟咩啊？咪为子孙祈祷咯。年年都系咁样，初十五都系咁样。我有样学样，每次翻学咧，我翻下昼班嘅，我就喺门口嗰块牌里面咧，又咁拜拜拜拜，用三支嘢拜拜拜拜拜，仲写个字喺度，姓你个姓字。点解咁做？是我撞邪？不是，是因为我很怕老师问书，因为老师很恶的，那个老师因为不识书呢就罚留堂，下午班罚留堂很凄凉的。我未信耶稣，我们家小学隔离呢是一间义庄，很害怕的，罚留堂其实是一种恐吓来的。所以我就跟我妈给我的传统，我就去拜拜拜拜门口那块牌拜拜拜，我不知道怎样。咁就神嘅恩典，原来最系祸及我哋嘅下一代，特别嗰阵时啲人咧一齐住，就算唔系同一间屋住都好啦，佢哋住得好近嘅，大家系互相影响嘅，包括唔好嘢都会受牵连嘅，所以直到三四代就咁嘅意思，你唔需要理会三代、四代、五代、六代，重点唔系嗰个数字，系嗰个延续性。所以唔好影响，唔好睇小你今日嘅作为，原来对你嘅下一代，你嘅下一代会影响再下一代嘅。不过好感恩喺段嘅十诫里面，跟住点讲啊？当我哋爱上帝守嘅诫命咧，神嘅慈爱系点啊？千代，即系你冇得解释系咪啊？呢个对比嚟噶，佢话俾你听，上帝爱我哋系多过佢想罚我哋啊！呢个千代亦都唔系用数字去形容。是形容上帝对我们的爱是无限的，是真的。如果上帝不是爱我爱我们爱到这样，你和我今天我没有资格站在这里，你没有机会坐在这里，是真的。所以弟兄姊妹，上帝已经将祸福摆在我们面前做选择。妈妈因为未信耶稣的时候去拜偶像影响我，但很感恩。当我回应读神学的时候，在我第一个月第一年第一个月我放学的时候，女师母带我去一个聚会，这个聚会你一定要来啊。是什么聚会啊？是三福报道分享会。女师母在台上面分享她怎样带领她的奶奶信耶稣。她奶奶就是我妈咯。哇，我简直不敢相信，我都不知道，原来师母三福的对象就是我妈妈。我妈妈竟然信耶稣，并且即时即晚掉晒啲偶像。我想唔到一个拜偶像拜到咁傻嘅一个老人家，佢系可以嚟到去信耶稣。我冇得解释，我只能话上帝你一个印证。当我愿意走上条全时间奉献嘅路嘅时候，上帝俾我好重要印证。你同你阿妈，你一家都得救，系一路一路。我睇到我屋企人都有啲都唔系我传福音，一个一个信耶稣。我爸爸信耶稣，我外父信耶稣，我外母信耶稣，好多好多信耶稣。系啊，爱佢守佢诫命嘅人，上帝嘅慈爱系直到千代，唔系真系千代，而系上帝嘅慈爱系不停止嘅。弟兄姊妹， 唔好用自己嘅方法，心唔好旁慕，专心专心认定上帝系你嘅神，因为只有耶稣嘅宝血先能够遮盖你同我嘅罪。你用几多方法都解决唔到嘅，你做几多功德都解决唔到你嘅罪问题，你做几多嘢都唔能够去面对你自己眼前嘅一啲困难。但愿我哋好似约伯，喺约伯嘅23章12节所记载，我哋可以睇荧幕，佢嘴唇嘅命令我未曾背弃，我看重佢口中嘅言语过于我所需用嘅饮食。一个喺痛苦里面嘅人，佢能够体会到神话语嘅重要。弟兄姊妹，可能你都喺痛苦里面，你都好多好困难嘅当中，但你知道真正能够坚定你同上帝嘅关系，就系上帝嘅话语。你而家爱上帝话语嘅胃口几多？我哋不断喺台上面宣讲提醒你读神嘅说话，呢个唔系好繁复嘅嘢，但系好重要嘅。你测试自己胃口咯，点解你冇胃口噶？可能有啲问题去处理咯，因为呢个系影响紧我哋整个人际嘅网络。当你同上帝嘅关系唔好嘅时候，你同你最亲嘅人、同你身边嘅人、同你周围嘅人，你嘅关系都唔会好得好多嘅啫。专一同神嘅关系系影响紧我哋夫妇嘅关系，我哋夫妇嘅关系系影响我哋一家人嘅关系，我哋一家人嘅关系影响紧我哋邻舍，甚至整个社会、整个国家、整个城市嘅关系。你愿唔愿意立志？既然你知道上帝嗰位有权能与我哋立约独一嘅主宰，你愿唔愿意爱佢，爱读佢说话，使我哋能够唔会随便放纵犯罪？你爱佢，你就唔会犯罪得罪佢，令佢伤心。你爱你太太，你爱你丈夫，你就唔会令佢难受。你愿唔愿立志啊？系好多困难嘅。我哋要读神嘅说话，要爱上帝唔容易嘅。但圣经话俾你听，因为佢系独一嘅神，我哋唔可以俾其他嘅嘢阻碍我哋。唯有就我哋去神嘅话语当中，让上帝话语成为我哋提醒，使我哋唔会放纵自己犯罪，远离上帝，伤上帝嘅心。另一方面，我好鼓励大家，特别当中做夫妇嘅，神今日俾我哋有夫妇嘅关系，可能有好多紧张，好多拉扯，好多出面嘅人唔知道，教会人都唔知道嘅嗰种嘅恶劣情景。但上帝要话俾你听，佢同我哋嘅专一关系是可以应用在夫妇的关系的里面。我们同神的关系是专一的，我们同我们配偶的关系同样是专一的，是独有的，是不容易不容许被破坏的。祈祷是很难的，祈祷帮助我走出一步，为我们夫妇的关系所面对的困难踏出一步。不要只想自己，当我想自己的时候，我就会觉得为什么我向他讲对不住，为什么我要踏出一步，为什么我要接纳他。当我觉得我是神的时候，我们解决不到我们夫妇的关系。唯有我们认定只有上帝是我们的神，我愿意降服在神的心意当中。既然你将对方摆在我面前的时候，我愿意降服，我愿意承认我的软弱，同我配偶一起努力建立这个关系。这个关系是帮助我仔女都有一个健康的家庭关系，我们整个家庭的健康也都影响整个周围环境的健康。所以最后我希望以一对牧师夫妇写一本书的一个祷文作为大家的勉励，特别做夫妇的，我很想大家一起读好吗？我们同心当一个祷告去读，预备起。真实我们知道人与人之间一定有差距，夫妻结婚多少也不例外，求主赏赐给我们有清楚聆听的意，造就人好话的口和专一爱配偶的心，以能更认识配偶，享受美好的婚姻关系。奉主命求，阿门。夫妇关系是因为我们不肯去听，不肯讲一些应该讲的话，但更重要是我们放弃了专一对对方的心，同样在神的方面都是这样。愿上帝借今日头嗰两届，俾我哋认识一个好重要嘅真理，要保持 维系呢个专有关系，无论我哋同神，同我哋最亲嘅配偶，我哋同心祈祷。天父上帝，多谢你颁下十诫，呢十句嘅说话对我哋今日基督徒好重要。求主叫我哋唔好忽视，求主叫我哋认定喺今日嘅环境里面，唔好俾任何嘢夺取我哋同你嘅关系，因为呢个关系独有嘅。求主恩待，听我哋祷告，奉耶稣基督嘅圣名，阿门。